神众子显现第十期，所有我们前面讨论过的内容都是在描述神的儿子该有的样子，也就是告诉你们如何显出神子的形象。我们要来继续看一些神儿子的特质。首先，我们已经都有共识，我们现在就是神的儿子，所以我们必须知道作为神子的特质和责任是什么。加拉太书3:28说，在基督里面没有男和女。现在我们要强调这一点，因为在过去这是教会使神的作为偏离正轨的原因之一。我特别要说的是，当你重生了，你就是神的孩子，因此你可以在性别上是男或是女，但在基督里没有男的或女的。神所有的孩子都叫做儿子，因为我们在灵里面都是重新照着耶稣基督的样式创造的。在人们没有了解在基督里儿子的身份以及跟神之间父子的关系之前，问题就出现了。我给你们举个例子，大概在1948年以色列复国那年，大概是1948年2月，在加拿大爆发了一个伟大的复兴。我曾跟你们分享过这个复兴的内容。这个复兴终究还是有人走向了错误的方向。同样是1948年，美国出现了一个由威廉·布拉汉牧师发起的医治之声运动。奥罗尔·罗伯茨牧师也是在那个时候开始讲道，伟大的神迹发生了。威廉·布拉汉去加拿大的时候，有一些牧师追随去加拿大听他讲道。当这些牧师回到自己的合场，这个复兴就发生了，极大的启示被显明。这些内容是我跟你们分享过的，但当这些人开始在成长的时候，有些领导者开始觉得自己高人一等，接下来就发生一些事情。肯尼斯·哈金弟兄写过一本书叫《属灵的成长》，他将属灵成长分成三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是在基督里的婴孩期，第二个阶段进到儿童，最后是成熟期。加拿大复兴的初期也有这三个成长阶段，但在后来他们开始讨论在成熟的这个阶段画出了一个特殊的部分，他们称这个特定的部分为神儿子的显现。但这次其实是在成熟阶段里面另外一个阶段，所以你有婴儿的阶段、孩子的阶段、成熟人的阶段，然后在成熟人的阶段里加了一个神儿子显现阶段。该复兴运动的带领者基于某种原因，他们认为自己比其他人更属灵、更成熟，所以他们开始称自己为神儿子的显现。他们凭此认为自己应该指导别人如何过他们的生活，然后他们开始干预他人的生活，做耶稣说我们不应该做的事。他们介入圣徒的婚配、住房的地点应该要买或开什么样的车，他们介入督导人们这些跟属灵毫无关系的生活细节，所以他们逐渐转变成操控而不是服侍。在这个团体里面有两个主要的带领者，乔治·霍廷和詹姆斯·瓦特。这个运动逐渐瓦解，原因是他们超出了圣经的界限，并开始控制他人的生活，这导致他们走向凋零，人们四散到各地。就连20年前曾跟随约翰·雷克一起服侍的人也牵扯其中，这个运动可以说是死了，导致神没有办法他的下一步行动，就是进入基督徒成长的下一个阶段。当我学习这一切的时候，我希望把大家的注意力引到特定的事上，就如我前面曾提到的， 我跟神说，我只想要真理和医治的能力。因此神带着我进入了属天医治的真理训练课程。之后我们在各个国家看见人们得医治，人们开始看我们的影片，阅读我们的讲义，甚至很多不认识的人也在这上面卓有成效，再次证明这就是神的真理。我们素未谋面，我甚至没有为他们按手祷告过，这一切都发展到太好了，以至于我需要问神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于是神带领我看到另一个主题，新造的人。我看见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知道我们在基督里是谁，这就是为什么这一切会如此的顺利。我还记得当时神在我开车的时候将新造的人这个主题指示给我，当时我正开车要到美国的另一边，车子驶进山区，然后我不断地接收到这些启示和教导。这些信息来得太快了，使我想要记下来，但当时我正在开车，没有办法认真地做笔记。我说，神呐，我必须慢一点。神说，不是，你应该要方言祷告。所以每当神向我启示的时候，我就会用方言祷告。然后我就这样做了三天，每一天晚上当我到了旅馆之后，我进到房间里试着回忆神在白天给我的启示。我拿出纸和笔，在书桌前坐下来，然后开始方言祷告。当我祷告时，每一个启示都回来了，我就可以在纸上记下来。我每天晚上都这么做，当我达到我要去的目的地之后，我完成了新造的人主题大纲，并且我明白了约翰雷克所有的讲道也是神用同样的方式启示他的。当我们开始教导新造的人、新的物种这些内容时，人们的医治就变得更加顺利了。于是我跟神说，神啊，这太棒了，但我要怎么样让他们更快地明白了解这些呢？于是神向我启示罗马书12:2，圣徒需要心意更新，并且我知道心意更新不只是背下这些经文。于是我开始阅读关于思想的更新以及承认神话语这方面的资料，但却没有任何资料或任何人教导如何实行。我又跟神说，我必须知道这一点，我必须知道如何照着圣经更新我们的思想。于是我坐下来祷告，接着神向我启示了这所有的一切。他带我从创世纪一直看到启示录，并且将每一卷书里面的人们如何更新自己思想的部分指示给我。在这段时间，我刚好听说了一位脑神经科博士科罗林叶，我跑去跟他交通，并且将我所写新造的人副本给他。当我将心意更新训练内容写出来，其中一些部分引用了他在科学领域的研究结果，但是比起科学，我们更多的讨论的是圣经的内容。我们走到这整个过程，开始看见人们在这些过程里迅速得到成长。在这之后，我退一步看了看这整个局面，明白了神为什么给我们属天医治、新造的人、心意更新这三步的启示。原因是这些教导覆盖了人的灵、魂、体。属天医治涵盖了你体的部分，新造的人涵盖了你的灵，心意更新涵盖了你的魂。神给了我们一个完整的教导，涵盖了人类所有的经历，他们涉及人的灵魂体。接下来神向我启示这套完整教导的目的，是为了带出神子显现这个主题。奇妙在于早在70年代末，我在读经时曾看到一些令我非常震惊的内容。我还记得当时是半夜，我甚至跑去把我的妻子叫醒，跟她说，如果我传讲这些真理，恐怕人们会认为我是邪教。但这些 是圣经里面的内容。他说，那你要怎么办？我说，我会分享给任何愿意听的人。但在那之后发生的事，是我女儿去世，这导致我的注意力转换到医治上面。接下来是神给我属天医治、新造的人、心意更新这三个启示。神用这些帮助我回忆起当年我半夜所看到的那些内容，所以我返回到原先的方向。神说，这三样灵魂体、属天医治、新造的人、心意更新，所有这些都应该要被教导，使我们能够成长。进入现在神子显现这个主题，前面三个主题都是为了预备训练我们，使我们能够步入这个阶段这个主题。如同我前面所说，神透过耶稣的生平将神子显现的启示带给我们，他也曾借保罗的一生向我们揭示了这个真理。但那之后几乎销声匿迹，过了将近2000年，直到1948年这些启示开始重新浮出，但是接着又消退了，因为魔鬼得着机会进来捣乱，使行动偏离正轨。70年代初，部分这样的教导又开始冒头，但却又夭折了，因为有人试图操控主宰他人。我知道这个铺垫有点长，但我认为他们有必要知道这些。每当进行这个主题教导，神都试着将真理完整地显现出来，但是人们却没有准备好，因为人们不想像即死。但凡仇敌在人们心里发现骄傲，他就使人高举自己，让人觉得自己鹤立鸡群。当我重温历史，我看见许多神的作为就是被人类的骄傲所阻挡。敌人其实并没有新的战术，神一再地兴起这个教导，仇敌就一再地破坏。所以我们必须要自我警醒，我们必须要确保我们的关系是彼此担当，而不是做主管辖。我们的骄傲以及自我之心必须要死，否则这样的教导会使你更加的膨胀，更加骄傲，因为里面有丰富的知识，而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。是什么在建立你呢？是爱，唯有爱建造人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再强调爱。我们必须行在爱里面，不要因为我们说自己是这个，自己是那个，而使我们骄傲起来。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如此强调真理作为保安系统。我们不希望这样的运动再次偏离正轨，我们希望一切都照着神的旨意继续往前推进。我们正在讨论神儿子显现，那么如何要显现出神的儿子呢？爱，神的儿子要如何显现出来？服侍他人，服侍会终止你的骄傲，服侍会使你保持谦卑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在爱里谦卑地去服侍。但是，如果这个爱不是圣经里面所说的爱，只是属人的爱，那么同样会使人骄傲。人们会因为自己有所谓的爱感到骄傲。我并没有在今天所谈论到爱上面做任何准备，没有笔记，没有任何备课，也没有要讨论的意图。但是神的灵知道，如果我们要进入神子显现的真理，必须要有爱作为基础。我们越想在神里面站得高，爱的根基要打得越深。所以今天圣灵再一次向我们强调爱。当我们结束之后，我要把这段视频复制下来拿回去自己听并做笔记，因为我比你更清楚地知道这是圣灵在讲道，而不是我自己，因为这是至关重要的，否则圣灵不会带领我们进入爱和服侍这个主题。今天我们会讨论一些神儿子的特质，使我们能够成长，并且彰显出我们应该要显出来的 爱和服侍。现在仔细听，如果你要按神的旨意在人性里服侍，那么这需要神的能力。你不能在没有能力的情况下服侍病人，因为这是耶稣医治病人的方式。你需要神的能力，既然是关乎能力，我们就有必要了解，乃是有赖于某些特质才得以使神的大能从你流出。你们必须要记住，作为神的后嗣，无论处在哪一个成长阶段，人就是后嗣。你可能处在婴儿期，也可能是一个正在成长的孩子，或是有属灵的成熟，这是三种成长的阶段，但都是神的儿子。所以不要觉得其他基督徒是孩子，而自己是神的儿子显现。圣经讲得很清楚，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乃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度量，看得清明适度。圣经里神对你有很多令人惊奇的描述，你读了他对你所做的描述，可以使你把自己想得非常之高，这其实无可厚非。把自己想得非常之高本身没有问题，圣经并没有说要把自己想得很高，他说的是不要把自己想得比自己实际上还要高。既然神看你如此美妙，你是怎么把自己想得比实际上还高呢？很简单，你只需要认为自己高人一等，在你认为你比其他人更好的那一瞬间，你就已经把自己想得比你实际上还要高。与此同时，你把自己从神儿子的名分里剥离出来，并且从神子的显现中掉队。所以要记住，我们先要为他人着想，彼此顺服，在所有的事情上让基督居首位。他是唯一特别的，其他人都是弟兄姐妹，我们全都一样，可能有不同的呼召，在基督身体里有不同的功用，甚至各有天赋，但我们都在竭力做工。如果每个人都用正确的方法做正确的事，那么谁是使徒，谁是先知都无关紧要，不过是各种职能的称谓。我们在基督里是弟兄姐妹才是要紧的，互为肢体，各尽其职，使基督的身体继续前进。我们要透过爱的眼光去看待彼此，你想人如何待你，你就如何待人。爱神，爱我们的灵舍，这很简单，但必须深深地根植在我们里面。当我们遇到压力，爱就会涌现出来。这不是使你成名的课程，这是圣经所说，算自己是死的，像神却当算自己是活的。你如果将心思从自己身上移开，基督就可以通过你自由流出，你就会完成神在你生命中的计划。我们应该要做什么？我们应该要去帮助他人活出神儿子的样式。保罗谈到有些人喜欢自己成为特别的，他们喜欢让自己显得与众不同。我们要记住，只有耶稣是唯一特别的。我们是去帮助人，使他们成为应该成为的样子。这意思是我们可以去帮助其他的人应用他们的恩赐，这意思是我们要让人家有说话的机会，这也就代表我们在某些时候需要保持安静。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是，我们有两只耳朵却有一张嘴巴，所以聆听应该是说话的两倍，所以我们彼此之间要互相聆听，连这一点也是神儿子其中的一个特质。加拉太书3:29，你们既属基督，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是照着应许为后嗣的。加拉太书4:1-5，然而我说，后嗣几时还是孩童，他虽是全业的主人，却与奴仆毫无分别。 乃是在监护人和管家的手下，直到父亲所预定的时候，我们也是这样，为孩童的时候，受奴役于世上的蒙学之下，及至时候满足，神就差出他的儿子，由女子所生，且生在律法以下，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，好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。从第六节开始，而且因你们是儿子，在这里他用的是过去式，神就差出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，呼叫阿爸父，这样你不再是奴仆，乃是儿子了。你可能说，等一下，你不是说我们应该要服侍吗？没错，但我们不是奴仆，这里是两个类别，儿子和奴仆。在旧约说人是奴仆，他们没有重生，新约说我们是儿子。要知道我们不再是奴仆，是儿子，既是儿子，也就借着神为后嗣。但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，是给那些本性上不是神的做奴仆，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，更可说是神所认识的，怎么还要转向那软弱乏学的蒙学，情愿重新再给他们做奴仆。你们谨守日子、月份、节期、年份，我为你们害怕，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徒然劳苦。我希望你们可以看到接下来的这个部分，你们现在已经重生了，成为神的后嗣，是神产业的继承人。神不是只给你一件礼物，也不是从他的家业里选一份说这是给你的那份，你们所继承的是神所有一切的产业。让我证明给你看，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，而他说你是什么呢？他不是也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吗？他还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，所以你是光，你有生命。他说正如我爱你们，为你们也彼此相爱，有了现在我们有了他的爱，并且神的爱与我们同在。约翰一书说神就是光，神就是爱，神就是生命。耶稣说这三样是我们所拥有的，是我们所是的。彼得甚至说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，就借着这些应许得有份于神的性情。神的性情是什么？他的本性是爱，是生命，是光。他是光，在他里面没有黑暗。他是生命，在他里面没有死亡。他是爱，在他里面没有恐惧，恐惧折磨人。成熟完美的爱驱逐恐惧。它是光，是生命，是爱。你就是光，拥有生命，拥有爱。借着神的应许，我们成了神性情的共享者。爱的本性是什么？如果有人受伤，有人生病，你去修复医治他们；有人需要帮助，你去帮助他们；有人饥饿，你给他们食物。你会发现神的本性就是满足需要。如果你们不相信这一点，那你就不会相信神拥有对你的爱。神会满足你所有的需要。你如果不知道也不相信神对你的爱，你就无法了解腓立比书4:19，因为你没有相信他的爱即他会满足你的需要，这也证明了你并不了解他的爱，并且不相信他。你没有帮助那些所看见需要帮助的人，就证明你不相信神的爱。看见了吗？知道和相信要求行动。你是神的继承人，与基督同作后嗣。你有耶稣所拥有的一切，不是你将要拥有，你已经拥有，现在就拥有。当耶稣进到我们里面，他带着他所拥有的一切。我怎能说缺乏的话呢？如果供应一切的神耶和华以勒住在我里面， 我怎能说疾病的话呢？如果医治的神耶和华拉法住在我里面，我怎能说失败的话呢？如果神成为我惊奇的神耶和华尼西住在我里面，我怎能谈论任何这些事？如果神住在我里面，如果他住在我里面，他就与我同在。如果他在我里面，我就拥有他所拥有的一切。如果他所有的东西，我就有所有的东西。我怎能害怕自己缺少什么呢？腓立比书4:1-12。保罗说，我并不是因为缺乏说这些，因为我已经学会了，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，在各样事上并在一切事上我都学得秘诀。腓立比书4:13，我在那加我能力者的里面凡事都能做。保罗选择献出自己的生命，四处奔波去服侍，去建立教会。出门在外，你不会带着你所有的家当到处走，你不需要所有的东西，但你无论需要什么，在你需要的时候你就会拥有。耶稣对他的门徒说，我猜你们出去没有带钱袋、口袋和鞋，那是你们缺乏什么没有？他们说没有。他说很好，现在你们知道我会照顾你们。你们必须要学习明白神会照顾你们。有钱的人并不是为自己积蓄财宝在地上，地上有虫蛀、锈蚀，也有贼挖窟窿、偷窃，或者可能会发生一些意外。我不知道你们有多少人听说过巴布罗·艾斯科巴，他是毒品贩卖组织的首领袖，坐拥$几十亿，他把钞票藏在房子的墙壁里，墙壁里都塞满钞票后，他就把钞票藏在阁楼里，阁楼也塞满了，他就把钞票用袋子装起来，埋到外面的野地里。他有非常多的钱，警察去他家搜的时候，他被迫离开，所有的钱都留在房子里。于是他去挖埋在地里的钱，挖出来一看，所有的钱都被土里的水分腐蚀了，全都被毁了，他失去了一切。他是那个地方钞票最多的，但是当他需要的时候却一点用都没有。他不是真正富裕，他只是一个拥有很多现金的穷人。富裕的人并不是拥有成叠的现金，富裕的人是知道当他需要时，他就会得到他所需要的。我可以活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，不管你把我放在哪里，神都与我同在。他依然是我的供应者，他依然是我的医治者，他依然是我的保护者。你怎能衡量这样的财富呢？这是从神而来的无价之宝。关于这财富的秘密，拥有这些财富的方法，你是知道，你可以相信他的事实。你能够相信他会照顾你，你知道这个叫什么？这就是信心。当你相信他照顾你、医治你、拯救你、供应你，这就是信心。当你说神啊，你是信实的，你信守你的话语，何等奇妙！当我发现了这一点，我的生命完全改变了。希伯来书11只出现了两个妇人的名字。一个是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，一位是妓女喇合。撒拉众人的母，喇合一位妓女。为什么神只提起这两位妇人？因为所有的人都包括在纯粹的众人之母与妓女之间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所有的人都能够对神有信心。你是怎么开始的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在信心里，你没有办法掌控如何进入跑道。你在人生旅途中可能有跌倒的时候，但如何结束这场赛程是由你来决定，没有人可以为你拍板，只有你自己可以决定。你知道撒拉为什么出现在希伯来书11吗？ 那一张里罗列的都是历史上的信心伟人，也就是如果你的名字出现在这一章节里，你就是特别的人，是相当有信心的人。而这里面出现了撒拉的名字，你知道他的名字为什么出现在这里吗？这很令人惊讶。他榜上有名是因他认为那应许他的是信实的，他没有什么伟大的信心的举动，他只是断定神是信实的。他说自己即使过了年龄，还得了能力怀孕生子。你是信实的，你遵守诺言，你知道神对此如何回应吗？他说这就是信心，所以撒拉被记录为有信之人。你只要判定神是信实的，你就能荣登十一章神的信心榜。很惊奇吧，这太容易了，断定神是信实的能有多困难呢？他从来没有让你缺乏，他从来没有失言过，他从来没有在你站立信心的时候让你失望。他是最信实最可靠的单独存在，无人可以比拟。他言出必成，命立就立，断定是他信实的非常容易，他非常容易让人信任。他会使你在他里面拥有信心、信任、信实、自信。你知道这叫什么吗？这就是信心的定义。对神有信心比对其他任何人有信心更加容易。人会让你失望，即使他们不希望这样，而神从来不会。你可以信任他，相信神就是如此的容易。只要断定他是信实的，然后神说你是有信心的。你只需要决定神在哪个领域信实，当你就跟神说我需要医治，你是信实的，我感谢你，你是耶和华拉法，因耶稣受的鞭伤我得了医治，我为此感谢你。然后你只需要接受，因为这一切已经给你了。这就是有宝贝放在瓦器里的秘密。然后你进入安息，信心就是安息。如果你没有平安，如果你没有安息，你就不在信心里面。如果你还是搓着手在担心，你就不在信心里。你花时间读神的话语，研究关于你正面临处境的经文，不要浅尝即止，直到你知道自己已经明白神是信实的。就这么简单，你可以做到，你已经重生了。你如何重生的？借着信，你在其他领域的做法，就是跟你获得重生的做法是一样的，就这么简单。神子的第一个特质是什么？是爱，没错。第一个，也是最主要的神子特性是爱。注意，我用神的儿子一词作为一个物种的识别，多过表征性别。记住，这是你们成为该有的样子之关键的概念。你必须看自己是死的，并且知道耶稣基督就住在你里面，并且想要透过你的身体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。现在你们知道了这一切，那么你也会了解到更新自己的思想是多么重要。我们知道我们有属于基督的思想，因为基督的灵住在我们里面，所以我们有基督的思想，所以在灵里面有属灵的知识。现在我们要将它变成我们头脑里的知识。没有一个知识需要从头脑输入灵里面，如果有的话，那神就会将你大脑的思想重生，并且说你要更新你属灵的思想，成为像大脑的思想一样。但神并不是这样说的。神说，我修复了你的灵，我使它完全了，是完美的，我将一切旧的都丢掉，用新的取代了，并且这一切都是出于我的。所以你的灵是很棒的，现在你需要修复你疯狂的大脑思想， 因为那就是问题的所在。他说修复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更新它。接着他告诉我们如何更新。他说要走在爱里，让这个思想在基督里得到更新。于是他亲自取了仆人的形象，又说你们要效法神，好像蒙爱的儿女一样，如同基督一样走在爱里面。这就是你的灵，这就是你的本质，这就是你的特性，你就是爱。让爱浸透你。神的爱带来的最大的益处就是没有恐惧。你必须要摆脱恐惧，摆脱恐惧的方法就是知道并且相信神对你所怀的爱，去研究学习这一点，去阅读，去思想，去讲论，带进生活里面，沉迷在这个爱里。这个爱必须是神的爱，不是人类懦弱的爱，是神的爱，是会为别人战斗到底，确保对方不会死的这样的爱。一旦你开始服侍一个人，你就会为他战斗到底，爱会一直到他健康为止。我妻子的爷爷是一位专门为人施洗的童工，我的岳母是耶和华见证人组织的成员，而我呢，我也不知道我是什么，我只是单纯的相信神，并且我相信圣经。我们一家人会聚在一起吃晚餐，在感恩节、圣诞节的时候，而每一个都想要主导晚餐前的祷告，因为大家都不相信对方的祷告是有效的。所以当我的妻子的爷爷70岁生病快要死的时候，他们通知我们说，如果你们想见他最后一面，你们得来这里。现在你想要我跟你们说属灵的话，还是告诉你们实情？因为我也可以用属灵的方式，我也可以说他是神强而有力的使者，所以我深爱他，如同基督深爱他一样。我这么说是在撒谎，因为我对他并没有这样的爱，我甚至并不怎么喜欢他。我们经常吵架，我们相处得很不好，所以当我接到电话，听到他快要去世的时候，开车去那里需要几个小时，我妻子说，你必须要去。我说，去吧，我自己没有打算要去，我不想要去，我不喜欢他家族里的任何一个人，而感觉是互相的，他们当然也不喜欢我，但我妻子说，我需要你跟我一起去，我只是需要你在那里给我支持。我说好吧，所以我们去了。我们一群人在医院的接待室里，他们一次只准许2个人进到病房里，每个人都轮流着进去，哭着诉说自己多么的难过，然后轮到我们了，我们进去，而我没有打算要说谎，我不会对他说我感到很难过。我走到神的爱里，我们进去了，然后我叫着他的名字对他说，休斯顿先生，我不是来这里跟你告别的，我来是要知道你的决定是什么。你可以离开这里与主同在，但在外面有一位女士，就是你的妻子，他希望你能留下来。你如果想要离开，我会祷告同意你做的决定，并且确保你的灵与主同在。我没有在开玩笑，相反，如果你想留在这里继续活着，那么我会为你而战，直到你健康地离开这家医院。他患的是中风，全身瘫痪。我说，你必须让我知道你的决定。这时候他开始流泪，我说，我不确定，但是我觉得这应该表示你想要留下来。我说，我会去为你祷告，而你会活下来。然后我们离开了病房。我没有在大家面前祷告，因为我知道当我开始祷告声音会很大，在医院声音很大会被赶出来，所以我妻子留在接待室。 我到医院的外面开始绕着医院走，用方言祷告了一阵子，然后我开始对魔鬼说，魔鬼先生，我告诉你，你试图杀死这个人，但你绝不会得逞，他不会死，他会活下来。我说，你尽可能尽你的全力去杀死他，如果他死了，我会让他从死里复活，神会得更大的荣耀。我说，你尽力而为吧。然后我用方言祷告了45分钟，不论我知道什么，我知道我已经赢了。我回到医院接待时，大家还坐在那里。大概过了10分钟，护士从病房出来说，我无法解释，他各个生命指标都平稳下来。我坐在那里听着，心想，是的，我们赢了。但他的家人坐在我们对面说，这是回光返照。我边听边祷告说，主啊，你封上他们的嘴，就像撒加利亚一样吧，你让他们不能说话，直到他们说好话为止。再过了一阵子，护士出来说，他正越来越有力气了。长话短说，3天之后他就痊愈出院了，之后又活了20年。在他最后去世的那个晚上，当时他的妻子跟他都在疗养院，在不同的房间，两个人去世的时间相隔了1个小时，都在睡梦中去世的。在他多活了20年之后，但很不幸的，那群家人的嘴始终没有被贴上封条。我其实也不确定为什么要告诉你们这件事，从我妻子的嘴里说出来更比较好，这是真实的事，我为我的妻子而做，我并不怎么在乎他是不是活着。首先，我不想我的妻子难过，并且这可以荣耀神，他可以多活20年，神是信实的，他比你还要可靠。如果你认定他是信实的，他会称你是有信心的。你们有多少人知道神是信实的？天父，我感谢你。天父啊，我祝福这些属你的人。你曾经说过，就在圣经里，你已经祝福了我们，用所有一切属灵的事物祝福了我们。天父，我感谢你。现在我说，我们接受了你的祝福，允许你的祝福进入并且充满我们的生命。就在现在，我对那些听见我声音的人说，以耶稣的名，你那在一切之上的名，是万物屈膝跪下的名，我说所有的身体都得痊愈，奉耶稣的名，疾病病痛离开，奉耶稣的名，现在离开他们，所有的疼痛、软弱、疾病、软弱的灵，所有的混乱、引证，现在我命令你们离开他们。你们没有为他们付出代价，是耶稣付了代价，他们属于耶稣，因此你们必须离开。我们已经跟你们毫无关系了。在耶稣之名的权柄里，我使他们得自由，奉耶稣的名得痊愈，得完全，得自由，得拯救，蒙祝福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